如今除了亚洲，亚投行也对非洲、拉美等区域项目进行投资，在各大洲拥有100多个成员，已成为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多边开发银行。我们建议在条件成熟情况下，可将亚投行升级为专注于基础设施的世界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GIIB， 扩大其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及地域，为世界各地符合条件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提供资金等支持。这将涉及取消亚投行当前对亚洲地区股权和投资占 75% 的要求，并邀请新成员扮演主要角色，尤其是美国和日本，以及让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其他地区的更多国家加入。未来 GIIB 在可持续的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融资以及激励私人融资方面可发挥更多创新作用。亚投行中的大多数项目是与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共同出资的，升级为 GIIB 后可进一步创新发展与其他组织融资合作的模式，从而共享专业知识并发挥协同作用。GIIB 可为包括多边开发银行和区域组织在内的多边行为者组成一个特别机构，以加强全球现有基础设施计划之间的协调。就现阶段而言，可由亚投行牵头联合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伊斯兰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等，打造一个以国际多边开发银行为主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共同体，形成国际多边开发银行共同贷款、共同发包、共同招标的国际化、规范化、公开透明运作体系。由此 GIIB 可与世界银行等现有开发银行形成合作补充而非竞争替代。亚投行成立的倡议尽管由中国提出，但从一开始，亚投行就是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产物。德国、英国等从一开始就可影响亚投行的设计和开发。迄今为止，亚投行最大的受益者是印度，而非“一带一路”参与国。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资源，可以为基础设施领域的全球公益事业做出宝贵贡献。亚投行所取得的成就表明，它可以创建有效的多边机构，并为新的全球基础设施银行提供现成的框架。但如果要发挥其真正的潜力，以促进全球增长、解决不平等现象和缓解气候变化，美国的参与必不可少。西方国家与中国合作进行此类项目的构想，现在看来似乎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确保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恢复也至关重要。无论是资金充裕的发达国家，还是面临债务危机的发展中国家，都应能够在重建基础设施中获得发展。建立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组织。世界各国对气候和环境问题的忧虑越来越多，利用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2019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在与研讨嘉宾的交流中，我们发现中国近年来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做出的努力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例如，中国与印度在喜马拉雅地区有着共同的环境保护利益，中印两国一直探求通过多种途径合作保障喜马拉雅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合作不仅能够加深中印双方的沟通与互信，更为全球气候治理做出贡献，对达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全球气候与环境治理既关系到全人类，包括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也是推动其他领域全球治理和多边合作的契机。当前，全球气候危机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2020年10月13日，联合国发布报告说，全球自然灾害总数在21世纪前20年大幅攀升，而气候相关灾害数量激增是造成灾害总数上升的主要因素。近20年，全球报告气候相关灾害为6681起，较1980至1999年增加3025起。洪水、干旱、山火、极端气温等灾害发生次数显著增加。由于缺乏互信，利益牵扯复杂及发展程度较低， 在过去20多年中，从1992年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1997年达成京都议定书，再到2015年达成巴黎协定，联合国气候谈判艰难推进，强力而有效的多边气候治理合作不足。2016年11月，巴黎协定生效，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从达约阶段转向履约阶段。如今不少地区和国家都制定了详细的减排目标，推出具体举措。欧盟委员会、英国、新西兰等发布愿景或立法，确立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标准。为加速推进全球减排力度，同时兼顾南北差距下欠发达国家发展需求，我们建议在这期基础上加入中国、印度、俄罗斯，在这时框架下更加高效而紧密地探讨对接国际多边气候合作。中印俄三国的加入可使这期的代表权从占世界人口的 10% 扩大到 47%， 而这时也将聚集世界碳排放前六大国家。同时中印俄加入可以使该集团集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代表，可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架起沟通合作的桥梁，统筹考虑多种绿色发展合作模式，在推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同时兼顾各国发展利益。此外还可以考虑建立新的国际碳排放组织，完善国际碳交易及碳排放市场。正如哈佛大学教授、 IMF 前首席经济家肯尼斯·罗格夫的文章《更公平地帮助发展中经济体脱碳》中强调的，成立世界碳银行，通过全球碳交易和碳定价机制，将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提供给发展中国家，促进其绿色转型升级，落实巴黎协定，最终实现碳中和。